我们继续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第四讲。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还是回顾一下上一讲的重点。上一讲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很重要的，一个是佛告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这个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因为啊这部经呢主要都是在破幻相，说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三界，眼前这个世界，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都是真如的幻现投影啊而成的，所以我们这里是幻相，所有的生生灭灭起起落的都是假象，是空是幻是假，所以呢不应住相，不应认为眼前这一切都是真有，都是实有的。这部经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啊，在破这个幻相。但是呢佛在这里明确说了，相是没有的，是空是假是幻，但是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说你不住相，不认为有相，也不住在这个幻象里，但是你要生其心啊，这里就包含着说相是假的，但是它背后有真的啊，真的就是那个真如，本觉真如，也叫如来智慧德相，也叫妙明真心，禅宗里叫本来面目，在42章经里叫灵觉。那就说生其心是生什么心呢？为什么要生其心呢？如果说都是假都是幻都是空，那就不需要生心了，都是假的。也有学人错会佛意啊，因为金刚经主要都是在破幻相，那他就以为既然一切都是假的，那就啥都不用学，不用做，也不用修行之类的啊。那这里呢佛这句经文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提出来了，点出来了，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其心我们刚才讲了，是因为有真的，所以要生那个修真的心啊，生这个破幻显真的心，生这个超越幻象达至真常的心啊，生借假修真自觉觉他的心。所以呢弄明白这一点呢，记着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堕落完空了。而且呢生命的真相也是这样，实相也是这样，也就是说相是假的，是幻象，是投影，但是这个幻象背后有真如，也就是有灵觉，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身相，我们的形体形式是那个灵觉的一个化现，一段虚假旅程。如果把相当真，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里啊，不停的空转，等于是你如果把相当真，你就不会有生出要修出去的心，所以你在这当真，把认假作真的话，就不停的这业力就拽着你，不停的在这个六道里轮转。而这个轮转呢，第一它是空转，毫无意义啊，第二呢它呢很受苦，对吧？你生生死死每一生都在感受生啊死的剧痛啊，感受老病死的剧痛。关键是你在这里在幻界里转，这是空转，白白在那转，毫无意义，因为它是假象。如果你修出去超出幻界了，不在幻象里，在假象里空转了，你修那个真的啊，然后超出去，你就到达那个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的彼岸呢，你就不用生生世世在那感受这个生死剧痛了。关键是这个过程是假的，但是因为你有灵识在里头，所以你的感受的剧痛是真的感受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认识到眼前是幻象，然后能够生出要超越这个幻象抵达真常彼岸的心的人，才是真有智慧的。我们要感恩佛啊， 如果没有佛发现眼前是幻象，所有的大乘经典里不停的啊谆谆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呢认识到眼前是幻象，然后升起那超出去的心去修那个真的，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身处幻象中，我们陷在迷局里啊。所以说能够听到大乘佛法，能够升起信心，然后又能够如法如教去修行，那是最大的福报。哎，而且要真的要感恩佛，如果没有佛这个最大的智者发现了这个惊人的奥秘，我们永远都是处在无明中的啊。所以说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短短的几个字，但是这里头就蕴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而且是指向的是生命的实相，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的留心啊，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借须菩提的口说，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啊。这句经文呢也要特别的留心啊，你看前面说别的时候都是说，比如说是世界者则非世界，是故啊说明世界，对吧？但是啊，大家仔细看，这里说的是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他就不是说是实相者则非实相，是说明实相，是故说明实相，不是啊，是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说明实相啊。这里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前是幻象，对吧？但是有一个实相，如来就是正道的那个实相了，然后说给我们听的啊。然后这个实相呢是什么呢？这个实相则是非相，讲得很清楚啊。也就是说实相无相，也就是说真相是没有相的，没有任何相，没有一切相的啊。就说在彼岸这个真如那边，我们说的彼岸就指的是说跟此岸这个假象相对的啊，但这只是一个打一个比方的说法啊。你真正到 实相的时候，也不是说真要过一个河上彼岸，不是。这就是说打个比方，就说如果说我们眼前是幻象的话，那那个真实的就叫做彼岸，在真实的那边呢就是无相的，但是它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它有东西啊。它呢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本觉真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众生都是由那个本体幻化投影出来的，但那个本体是无相的，所以这里经文说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啊。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啊，实相非相，或者说实相无相啊。然后接下来同样在这一段里的最后 一句经文，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也是这样，就说所有的佛都是证到了那个实相的啊，那个实相是无相的啊，证到实相的觉者啊啊叫做这里就文字上的意思说是，只要证到无相的觉者哈，离一切诸相的人则名诸佛。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所有的诸佛首先是离一切诸相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诸佛，因为生无数劫的，我们如果没有修出去，我们是在这个幻象里无数劫的流转的，那这个轮转的过程中有很多佛出世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又轮转了多久多久，你把无限大的数字来说，我们所轮转的这个多少多少世都不为过啊。然后呢，但这在这个轮转的这些无数世里头，就有无数的佛出世，那所有的佛都是证到那个无相的实相了，所以所有的佛第一个特征就是离一切诸相啊。当然不是说离了一切诸相就立刻成佛了，离一切诸相的时候他只是登地菩萨，只是觉悟了，但是他后面还要修 最后呢才能功德圆满，修正圆满成佛啊。但是只要是佛，首先他必须是先证到那个无相的实相，所以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啊。这句经文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上一讲我们这两个地方再特别回顾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学习。上一讲我们学到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哈。那接下来经文是：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这佛继续跟须菩提讲哈，就说如来所得的这个法呀，这个法是无所谓实也无所谓虚的啊。就这个无实无虚这样的句式经常被误读误解哈，就会解成说啊，它既不是实的也不是虚的，那就是取中啊，也是实也是虚啊，就经常会就望文生义啊，解成这样啊，这个绝对是误解啊。这它的正确的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真实的义理是，我们先说所得法是什么法啊？如来所得的法就是如来证到我们眼前这些相都是假相，是个投影而已，真的存在的是那个本觉真如，这就是如来所得法。那这个法呢，就此案的这个真相来说呢，因为此案的幻象都是假的，所以此案的真相是空，本来无一物，没任何东西啊，在本质上说是空是假。所以呢，在这个空和假的意义上说，也无所谓实，无所谓虚，对吧？那在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无相的实相来说呢，在那个真如那边呢，它就是一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一真法界，所以也无所谓实，无所谓虚，也就是很多经文里说的不作有无想啊，这里呢就是不作虚实想。所以不是那个有些那个同学望文生义理解的说啊，无实无虚就取中啊，中庸之道，中间来一点啊，两边来一点，然后在中间，不是那样的。就是说实际上他是说不做虚实想，不做有无想啊。这段经文在玄奘法师译的译本里啊，他是译作非地非妄啊，这里译无实无虚，他译非地非妄，地就是圣义地那个地，非地非妄的意思就是说，地就是真啊，正啊，正真，对吧？妄呢就是虚妄，虚妄的，就是说，非地非妄也是这个意思，也是不是说，也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啊，各来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说的就是说，这个真相啊，无所谓正真，也无所谓虚妄啊。在此岸它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假象。在彼岸呢是有，可是它那个有真如的状态就是如如不动，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也无所谓虚实，无所谓地妄，哎，它就是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无实无虚，意思就是叫你不要住于相，住于法。你看它接下来就说，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就为什么要说无实无虚呢？就是说本质上说这个法在此岸就是无啊，所以呢你不要执着于法去行布施。实际上这里说不执着于法行布施，也就等于不着于相啊。因为法呢在广义上说就是万物万象及其法则啊，这是广义的。狭义的呢，你说佛法也是法啊，说世间法也可以是法，说哪件事情的那个背后的规则啊，它也是法啊。所以就是说若心住于法行布施呢，等于是说你住着于相啊，或者着于说我要行布施这种法，这样去行布施呢， 就是就像人呢进入暗室，什么都看不见啊。如果菩萨呢不住法，心不住法，等于也不住相啊，不住法不住相这一类的去行布施呢，他就好像人有眼睛啊，日光明照，能够看见种种种种颜色哈、啊。这是文字上的意思，但实际上他说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法，认为有相，那你就见不到真实了，因为你执着于被幻象遮住了你的那个慧眼呢、啊，你就以为这是真有这些人呐、众生啊啊，山河大地呀、你认为有，然后你也认为有一个要修的法。你如果执着于这种相和法呢，你就没有办法证到那实相了，等于说是这样的啊，因为实相是无相的，你必须无念无着啊，不着相也不着法，然后去行布施，也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的行布施，而且以这种三轮体空的去观一切事物、一切人事和法，始终以这种无念无着的状态，你才能够如人有目啊，日光明照，见种种色，这是比喻了啊，也就是你才能证到实相，才能见到那个真如，证到那真如，哎、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哈、啊。好，接下来，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好理解啊，就说如果有人受持读诵这部经啊，以佛智慧啊，我们要知道佛智是很厉害的啊，那个这个绝不是夸张啊，佛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在那个佛成道以后，他所具有的这个实力四无所畏是八不共法里头，其中就是有一个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因为佛是无相的，而且他又修出大神力了，所以呢我记得是菩萨道书经里讲的，就是说有当时有五百弟子啊，然后那个担忧说以后后五百世会他们有天眼通嘛，有的看到后面会有一些比如说灭法的一些人，就好像我们红卫兵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欺压僧人啊，逼迫僧人还俗，这个就灭佛法的那些恶劣的举动吧哈，就有弟子们就有知道这个，在有担心，佛就跟他们说，诸弟子莫愁忧啊，那个到时候佛会显相的。啊，会讲说，而且说你虽然受那个情苦，但是很短，很快就过去了啊。而且佛会显相的，会来那个的。说实话啊，不亲历的人会认为这是神话吧，这是夸张吧。但是事实上这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实践里就真的领会了这一点啊。当你误打误撞啊，无名的五十多年，有一天突然误打误撞的盘起腿来打坐，当时的动机是为了要养生强身啊，使身体，知道听说打坐对身体好，当你盘起腿来打坐的时候，第三天佛出现了，不是在梦中哦，是真的出现了。他是怎么出现呢？不是一个色身佛走到你跟前啊，不是，他是让你开了天眼，然后你看见一个金光闪闪的报身佛坐在莲花台上啊，非常殊胜，非常稀有，也非常震撼啊，而且非常美妙，而且接下来又有一连串的那个神奇的感应和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说不要以为佛经里讲的有些我们色身所没有的能力，我们的 感官知觉所不能捕捉到的，或者说抓取的东西，我们的思维意识人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就以为是神话啊，其实它都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呢，这里佛说，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我们举那个自己的例子，就是为了告诉同修，这不是神话，是真真实实、真真切切会发生的啊！佛确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啊。这里经文说，佛以他的这个智慧啊，能够知道这个人呢、啊，就悉知，就是所有一切他都知道啊，也能所有都能见到这样的人，就是受持读诵《金刚经》的人，都能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无量无边功德也不是夸张啊，因为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啊，就意味着这个人啊，他就在往真实的彼岸前行，对吧？然后在他这个开始的真正的生命旅程，因为之前都是假的、幻的啊，在幻象里沉浮的，那在他开始真实的生命旅程的路上，第一他能不断的提高，第二呢，他也能影响他跟他有缘的众生啊，那使得有缘的众生呢也走上真实的生命之旅啊。然后呢，有缘的众生有提高、有成就，又能带动劝化更多的有缘的众生，他这个功德会无边的放大啊。而且呢，这个功德才是真的功德，就是你修真才是真正的功德。如果你还没有修真，没有往这个真实彼岸的方向走的话，你就还是在幻象里沉沦沉浮，那都是假的。你在幻象里做再多的功德福德什么的，那都是幻象里的福德，都是假的。只有这个修真朝向真实的真常彼岸的才是真的功德。所以呢，佛说悉见世人，悉知世人啊，能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也是真实不虚的啊。接下来，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啊，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啊！这个还是在讲上面那个意思，就是说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就是说一天里你分三个时辰啊。然后呢，你以上午、早晨，然后中午和下午，都以那个像恒河里的沙子那么多的那个身体来布施啊。这就打一个比方了，就说你有用那么多那么多的身体来布施，而且在无量百千万亿劫里头都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功德啊或者说福德啊，应该是福德啊，就说这样的福德呢，比起呢有人呢听到这部经典然后信心不逆啊，信心不逆呢，这句经文玄奘法师译成不生诽谤啊，就是闻此经典不生诽谤。那这个信心不逆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你相信啊，相信这部经里说的，同时呢，你也不违逆啊，不违逆，不退转。这个不逆就包含有不逆转的意思啊，就是说不逆转、不退转、不违背啊，不违逆。这样的话呢，福德都胜过刚才说的那个以恒河沙等的那个千万亿劫的身体布施啊，就说光是听完了以后相信，然后不诽谤、不违逆，这样呢福德都胜过刚才说的那个那么多的布施，何况呢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啊。因为以前经文的流通都是靠书写啊，那时候没有印刷，靠书写啊，靠读诵是吧？那就是说，哎，你要是 如果你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这个福德就比起刚才说的那个又要大很多很多啊。接下来，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何耽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就说，简要的说啊，就说这部经呢，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无边功德啊。这部经呢，如来是为发大乘者说的啊。这个大乘就相对于小乘啊，小乘呢就是发不了大心，破不了幻象啊，只修那个无我啊，证得欧罗汉那样的叫小乘。那发大乘者呢，就说要修菩萨道，要能够接受说，眼前是幻象，能够接受实相啊，这叫大乘。这个大乘呢是相对小乘来说的。然后说为最上乘者说呢，这个最上乘者就相对于三乘来说，那个大乘是最上乘啊。佛道或者说菩萨道，佛道和菩萨道都是一回事了啊，是说修菩萨道最后就成佛道，所以有时候也可以说是修佛道，也可以说是修菩萨道。就说菩萨道呢，大乘呢，相对于声闻乘、缘觉乘，这是最上乘啊。所以呢，说这部经呢是为这个修菩萨道的人说的啊。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而且广为人说啊，如来都会知道这个人啊，也能见到这个人呢，能够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这个人呢，就是能够合担如来家业的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能够承担弘扬这个如来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事业的啊。然后说，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啊。就是乐小法的，就是指的，就是说比如说小乘，就相对大乘来说就是小法啊，或者甚至就说连小乘也受不了的，只能是理解世间法的，那就更小了啊。关于这个小法呢，玄奘法师的译本是这么译的啊，他说，如是法门非诸下列信解有情所能听闻，非诸我见，非诸有情见，非诸命者见，非诸士夫见，非诸比特迦罗见，非诸一生见，非诸摩那婆见，非诸作者见，非诸受者见所能听闻。哎，就是他呢译的就比较多，所以从这个两段经文对照，我们也能知道为什么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是有他这样译是有道理的。他把各种见浓缩在主要的四个见里了，比如有情见啊、命者见啊、士夫见、普特迦罗见，这些见呢其实呢都说的是同一个意思。玄奘法师译的这么多的见呢，在罗什法师这他就只译成四个见，就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就说实际上这四个见已经把那些都包括了。那他这个义理并没有丢失啊，但是他简化了以后呢，就有助于大家受持理解，是吧？有助于大家理解和受持。所以罗什法师的译文呢，为什么我们觉得虽然他比较简洁哈流畅，但是同时他在信的方面也是做得很好的，只有个别的地方啊，我们发现有个别的地方呢译得稍微有些没有译出来，但是很少，多数都是译得非常好的。而且确实是罗什法师的这个译本呢，就因为他这样简洁简化啊，而且流畅以后呢，对流通有非常大的注意啊，因为如果太繁复了就不利于流通了啊。 我们勤人好俭是吧？华人中国人都不像印度人，很繁复啊，我们都喜欢简洁的，所以罗什法师这么译法是很正确的啊。那正好有玄奘法师的这个比较繁复的这个译文呢，我们对照呢就很好，就是个别的地方啊，罗什法师没译出来的，正好玄奘法师这一本就给我们提供了很有力的补充啊，来有助于我们理解。所以我们真的是感恩两位法师啊，当然还有别的法师也译过这部经，不过我们这里就主要以这两部经，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太多的译本在这里对照，反而会影响大家的理解啊，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这两个译本来学习，然后等你学过一遍两遍，听过几遍，掌握的比较好了，你有心呢要。在研读的更深的时候，你自己再找那另外那四个译本再读再对照，那当然就更好了啊。所以这里呢，就说这个乐小法者指的就是说不能受持大法，也就是大乘的啊，声闻呐、啊，或者是人天乘的啊，世间法的，只能听闻世间法的，就这些人呢啊。而且这些人呢，又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人，也就是说，他着相的，他没法接受说眼前是幻象，就破不了这个幻象的，就那种，通俗的说，就是说灵性不那么足的人呢，他总是以这个眼见为实的，以这个只看、只认眼前那个，好像他觉得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像的。就这种很深着于这个有相的这或者说深着于色法的人呢，他就有可能不能接受这部经啊，所以佛说乐小法者呢，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啊，这讲的都非常客观的啊。接下来，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啊，在在处处呢，就是所在的各个地方啊。如果有这部经呢，所有的世间人呐、天呐、人呐、阿修罗呀，都应该供养啊。而且要知道这个地方呢，有这部经的地方就是塔庙啊，就应该恭敬坐礼。围绕就绕塔那个，然后要啊用花用香来供养啊这部经典啊。接下来，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说：“这个，如果有人呢，受持读诵这部经典呢，而被人轻贱啊，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个人呢，先世啊，就以前的前世、前前世里有罪业，有造过恶业，然后应该堕恶道里去。但是因为这生呢，读诵受持这部经呢，这个等于就是重业轻报了，就是本来会堕恶道的。”啊，但是呢，因为受持这部经典呢，就只是轻报成什么？轻报成这是啊被人轻贱，这样的话呢，他的先世的罪业就消了，而且呢，消完以后还能够得那个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能够证入实相，能证悟。所以呢，这里讲的就是也是讲这部经的功德了，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就说受持读诵此经呢。如果被轻贱的话，实际上是他的，因为读诵这部经啊，重业轻报了，而且那个以前世的罪业就消灭了，然后还能得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有缘的同修啊，可以经常受持读诵《金刚经》哈。接下来，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84000000亿挪由他诸佛，皆悉供养成事，无空过者。 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乃至算数譬于所不能及。啊，这个我念过去啊，玄奘法师译的是我忆过去，就回忆啊，所以这个我念过去是就等于说我忆念，我回忆过去啊，有无量阿僧祇劫了，阿僧祇就是所谓无数劫，但是它是这个无数是有数，是多少数呢？是一个一后面再加五十一个零，这么大一个数啊，就很大一个数了，而且后面是劫啊，就是有无量的这个五十二个那个五十一个零，哇，等于五十二个那个劫啊，那个零的那个劫啊。这个没关系，我们不用特别较真，这个反正就是无量无量无边，因为我们已经无轮回过无量了，哈，真的不知道有多久了哈。佛说他回忆过去那个那么多劫哈，在燃灯佛之前啊，不是说在燃灯佛跟前，而是说这里说的是在燃灯佛之前，他已经遇到过直遇了八百四千万亿挪由他的佛了啊。这个挪由他呢也是很大的一个数，是那个阿僧祇的一万倍啊，所以非常大的一个数啊。佛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跟燃灯佛修学之前，我已经得遇过很多很多几千万啊，八百四千万亿挪由他的诸佛了，我都有供养成事，那些佛没有一个空过的，就没有一个说我没有去供养成事的啊。但是呢，就这样的功德哈、啊，这应该是指福德啊，因为他说只说供养，没说别的。就说，但是后面的人如果有人呢受持读诵这部经呢，所得的功德呢，与我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供养那么多的佛的那个功德啊，百分不及千万亿份，乃至算数譬于不能及啊。这个意的有点反了，感觉上啊，因为在那个玄奘法师的译本里啊，他加了一句，就说我先福聚与此福聚，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份若百千份若聚止百千份啊，他后面还有很多数啊，我们就不念了，因为太都是一样，都是数字，但是重要的就是说，可能这里啊，也许是抄经的问题。抄丢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少了一个如果加这个之前我的福德比起后面这个受持读诵此经的福德呢啊，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不及一，这个就比较对了，否则就反了哈。这个是不重要，没关系，我们知道他讲的意思啊，讲的意思就是说我诚实供养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佛了，也不如受持读诵这部经的功德啊，而且是百分不及一的那种比例的不如他，哎，然后算数譬于所不能及也是这样，就是说各种更大的数学比例啊，来做个比喻也都不为过，就这意思啊，也就是强调说受持读诵这部经功德很大啊。不过我们记住啊，不只是读诵，还有一个受持，受持就是彻底理解究竟通力，然后照着这部经去修行啊，怎么修后面还有讲，后面还记着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说的是这个完整的，不是光是读诵啊，要理解啊，而且还要如法去修持。接下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啊！佛就说呀，这个在佛后面的这个世代里，如果有人受持读诵此经啊，所得的功德啊，我如果都说啊，就会有人听了就心会狂乱，狐疑不信啊，所以佛就打住不说了。但是呢，只说了一句说。不再往，我不再细说了，不再都据说就都说啊，我就不再都说了。你应该知道这部经的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啊。 果报不可思议，就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经义就是说这部经所说的义理啊，不可思议。然后你受持它，你的果报也不可思议啊。接下来，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啊，这个问题呢，刚一开始就已经问了啊，为什么现在又重复了呢？哎，其实这个就是须菩提配合佛啊，在让我们在烁烁熏习啊这部经文的义理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刚接触这部经的人，对这个第一义了解理解不多啊，刚刚开始接触不久的人呢，他不容易相信，也不容易理解。所以呢，等于须菩提是配合佛在这场法会里啊，在用这种以这种循环往复啊，有点这个意思，用这种重复的方式呢，再往这个参会的大众心里啊，去把它这个烁烁熏习，让这部经的义理啊尽量的多种到这个听法的这个人的心里去啊。所以他又重复了一遍啊，等于又重复性问这个啊。那这个问呢，这个在玄奘法师那里他就三问，就加了一个云何修行啊，我们前面讲过其实是一样的啊。然后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矣，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须菩提重复提这个问题，佛也基本上重复回答前面啊，就说哎，怎么修，怎么住降伏其心呢？就是生这个心，就说我应该灭度一切众生，就是我应该救度众生啊，救度一切众生，帮他们灭苦。救度灭苦这些众生以后呢，我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灭度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菩萨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就不是菩萨。也就是说，如果菩萨认为有人、有我、有时间、有空间，他就不是菩萨了。为什么呢？须菩提，佛就叫了一声啊，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一个法来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等于是佛在这里啊，就很明确的把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个事情给否了啊。不过我们注意看哦，说的是没有一个法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你不是说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该怎么住、怎么降伏其心吗？那佛说实际上就没有一个法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没有一个法能叫做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接着看啊，因为接下来经文就回答这个的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是问须菩提说，你觉得我在燃灯佛所有发这个有得这个法吗？叫做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啊？须菩提说没有哈。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 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难登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难登佛与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这个呢，就说佛接下来说的这些，就是在回答说，为什么说实无有法叫做发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呢？啊，然后佛举的例子就说，如果有法，就是如果我当年说我有法得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难登佛就不给我受记了啊，就不受记我说我在来世会做佛了啊，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法能够得那个无上正等正觉，所以难登佛才给我受记啊，说我能做佛。他这里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的说，如果我认为我得了无上正等正觉，认为有我，认为我还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就等于我没有证到实相，没有获悉眼前是幻象，真正的存有是无相无为无二无别的，也就是没有证到实相。因为如果你证到实相，就会知道眼前的所有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都是假相，都不是真有啊。那真有是没有任何造作和分别的，也没有人事物。所以如果你说我获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就代表你没有获悉实相。那你没有获悉实相，当然不能成佛，不可能会成佛的哈。所以难登佛呢，就不会给释迦佛受记，就给当年这位行者、这位菩萨受记啊。假设他认为说我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代表他没有证到实相，没有证到实相就不可能成佛啊。他是这个意思。这一类的经文特别容易从字面上理解，然后就会错会佛意啊。实际上佛说的这个是埋了伏笔，留下空间让弟子去参去悟的。他之所以说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法，真正的存有，它是没有人事物，对吧？也没有任何造作和分别的。那没有人事物，没有造作分别，当然就没有人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说的是实相，是彼岸实相，也就是那个真正的存有，那个一真法界。而不是说在现象界、在幻象、在此岸这边呢，没有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不需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总之，他这一类的经文说的都是实相，都是彼岸实相，都是真正的存在啊。真正的存在里没有人、没有事、没有物，也没有修、没有正、没有智、没有德啊。你要知道。实相是这样的，那幻象界、现象界是有人、有事、有物，也有人要修正才能得无上正等正觉，才能成佛。哎，你要把这个此岸和彼岸分开。所以呢，当佛说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摩提，说的是实相没有。那为什么说你要知道这个，说没有人得无上正等正觉呢，那个难登佛才会给你受记呢？因为只有你表达出这个来，难登佛才知道你是获悉实相的啊。当然这个表达就是难登佛肯定能分别出你是理悟还是证悟，这当然是必须证悟，这个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只是错会佛意的说什么都没有是玩空的呢，还是真正明白这个生命真相的，这当然佛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啊，难登佛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啊。所以这段的经文呢，就是说的实相没有这个啊。 那佛强调的就为什么强调这个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本经就是破相的嘛，就是破相扫之，就是一再的告诉你此间是幻象，别较真，你必须破这个幻象，你必须知道真有是无相无为的，无二无别的啊，你不能把这个假有的人事物和假有的这个相当真，你必须是破了这个相，获悉那个真相无相，哎，你才是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啊，也就是亲证实相，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开悟正道。你正道了，证到这个实相呢，你后面再修才有可能成佛。如果你这步没有迈出去，你就不可能成佛，所以难登佛就不会给你受记啊。这段经文是这个意思哈。接下来佛说，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句经文非常重要哈。首先说如来是什么啊？如来就是真如来显，广义的如来就是诸佛众生都是真如来显啊，这是广义的如来。狭义的如来呢，就是指如来佛，就成佛的，再来的，就是叫如来佛哈。那这里呢是指广义的哈。前面不是说没有任何那个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者诸法如意，即诸法如意。这个诸法如意啊，我们看看玄奘法师怎么译的哈。玄奘法师译的是，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无生法性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永断道路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毕竟不生增语。何以故？善现若实无生，即最胜意。就无生法性啊，增语呢就是类似假名的意思啊。所以说啊，就是无生法性增语是永断道路增语，也就是说不增不减，无造无作啊，是毕竟不生增语，也就是无生法啊，也就是不生不灭。是真实真如增语，也就是说诸法都是那个真如的化现的，然后假名的，假名诸法啊。诸法如意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有相有为的法都是真如来显啊，不但是众生是真如来显，众生所执持的法万象 万物万象也是真如来显啊，那是间接来显，直接的就是真如投影出众生，然后众生才会解读执持啊，依据业力解读执持，并参与造作啊，演绎展开呈现出眼前的万象 万物万象来啊，这叫诸法，对吧？这个万物万象呢是真如的间接投影，间接来显，那众生是直接投影哈，这叫做如来啊，真如来显。那么万物万象包括众生有相的万物都是真如来显，这叫诸法如意啊。诸法如意字面上意思就诸法万物万象都是真如之所显，所谓如意就是真如来显之意啊，叫诸法如意。那所以说既然万物万象都是真如来显，这个显相呢是一个投影幻化，所以这个万物万象是幻象，那幻象当然就没有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得，没有真有人是得啊，就是没有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人，这里指的没有这个哈，是指的它相是假相，所以说没有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得这个法的这个人呢是个假相，真相里没有这个得不得法，觉悟不觉悟，只是真相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 也就是四十二章经直接译作的灵觉，真相就是万千同体一切记忆的灵觉，在那个灵觉里就没有人所谓有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者有人没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就包括前面说的无实无虚，也就是实相里没有实或者虚这类事，它就是无二无别无作无为无动无摇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哎，它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如来者诸法如意，就是说明为什么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哈。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先学到这里，下一讲再见。